解答来信290上。问：心灵法门的佛台供奉了四个香炉，是否应该观世音菩萨的香炉上三支香，其他的三个香炉每个上一支香？答：这样是比较如理如法的。如果每个香炉都上一支香也可以，一门精进，一心一意，菩萨都知道。问：佛台比较小，花放在最前面靠边比较高，可以吗？答：花放好之后要看一下，不要遮住菩萨像即可。问：大悲咒字画周围的黄色表布中有龙的图案暗纹，可以吗？答：可以，它装裱的是大悲咒。大悲咒压得住龙吗？压得住。问：有一位癌症同修要设佛台，但是他的家人不同意，他想设在另外一个房子里，但是不能每天上香，只能一个月去个几次，我们可以帮他设佛台吗？答：可以。问：上次师父开示荤菜馆的锅碗不能结缘给观音堂，请问自己家吃素很多年了的冰箱，在吃全素之前装过荤食，冰箱可以拿到观音堂给观音堂用吗？答：可以。问：在荤餐馆前堂做服务员的弟子能不能打理观音堂佛台？如果是在厨房烧菜的大厨能打理观音堂佛台吗？答：做的是前台服务员，如果观音堂打理佛台实在没有人的话才上，如果有人的话就让其他干净的人上，大厨不能打理佛台。问：以前做过荤食的锅洗干净后可以拿到观音堂用吗？答：要看多少年没用了，有气场的有条件最好不用。问：在渡人过程中对方问为什么基督教只有一个上帝，而佛教有那么多佛菩萨，我们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回答呢？答：西方教一个上帝也有很多天使和天神，只是不宣传而已。问：一位师兄的弟弟是开鱼塘养鱼卖鱼的，弟弟最近要把鱼塘的水抽干，大鱼自己卖掉，另外会有1000多斤小鱼，那位师兄想让其他师兄把那些小鱼买了去放生，请问这是否如理如法？答：小鱼小到什么程度，如果本身就是饭店都不要的就自己去放掉，要就刀下鱼，很多鱼会被卖掉杀掉的，你去救下来，这些事情养鱼塘都有业障的，除非弟弟说现在洗手不干了，身边有缘的知道的佛友可以随缘去支持他一下，但是不要到处召集大家过来买鱼。问：有一位师兄的声带坏了，而且声音有点怪，如果经常在学佛群里诵读白话佛法如理如法吗？答：如果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或者有不好的想法，就不如理不如法，不要读。问：现在有很多女士相信星象命运，她们怀孕后就让别人算好孩子一定要在某个时间出来，她的命就不一样，就是贵人，这个时间到了如果孩子不出来她就让医生剖腹产，那么这孩子在良辰吉日剖腹产出来，她是不是就拥有了这个吉祥的命？答：一个人的相貌如果本来是欠缺的，他做了美容改了之后，他的命改不改？换相就是换命，你现在好相就是好命，这个孩子在这个时辰出来就会有幸运神降临在他身上保佑他，能在这个时间出来就已经是在改命了，如果是一个命苦怎么都出不来的，就算剖腹产出来死了就是没这个命，现在医学实际上帮了很多人在改命，这人本来要死了，阎王要把他带走了，最后医生把他救活了。 他是不是改命了？问两个人在人间的时候缘分很好，过世之后是否也合葬一起比较好？答：凡是在人间特别爱这个人，就是上辈子欠他的，不爱他就不欠他，而且可能对方是来还债的。妈妈爱一个孩子爱得死去活来，就是欠的，所以会不停地对他好，不停地还，死了也要葬在一起。这种不知道多少世的冤结是做给活人看的，根本没必要。还有很多夫妻，一个死了，另一个还没死的，也在边上先买好了墓地，这种都不好的。问现在身边有很多师兄去练习气功，回来后就直接男女不分，用手碰异性的身上再传气治疗，有时也对佛友传气，有师兄甚至说要用来救人。现在其他师兄也想去学习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答：这种做法已经走偏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是肯定的。学佛要学圣人，碰了之后心会动的，就麻烦了。问：佛台上的菩萨像都是心灵法门的菩萨像，要换大张的，请问是一共777大悲咒、心经、礼佛大忏悔文各七遍，还是每尊777？答：一共777。问：有一位女同修总是怀疑她的邻居男性一直偷用她家里的水电，一次又一次偷她的衣服，偷走了又会还回来。同修的三个子女希望她能够去做精神鉴定，因为他们觉得她有妄想症。我去她家看到家中养有两只大狼狗，家里无电无水，她每日关电关水，防止邻居盗用。各个房间门窗紧关，漆黑一片，杂乱无章。同修自己在三楼阁楼间设了佛台，一共是四尊，左边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，中间的不认识，第三个应该是供的祖先，靠最右边是土地公公，天窗上挂满了我们用来点小房子的红布。请问该同修是不是因为自行在家中设了各种佛神台，而且天天在家点蜡烛，而招了很多灵性在家里，导致灵性上身，出现幻觉？答：这个同修是典型的忧郁症加上狂躁症，狂躁症的人就是怀疑心特别重，总是怀疑别人对他不好，搞他，监视他，神经病都是这样的。灵性在身上的人说什么话都是乱七八糟的，不能相信的。问：我们在学佛修行中，同修佛友间要如何适当的互帮互助，渡人后要如何跟进，才能避免修行中出现的偏差？并不是每位同修佛友都愿意出手相助，因为怕悲业。答：有能力就去救，没有能力就不救，很多人根本没能力，怎么去救人？问：先生梦见要拿刀砍儿子的脖子，师父解梦说是儿子欠先生的是上辈子的大冤结，我们许愿10000遍解结咒和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在孩子功课中的礼佛大忏悔文也祈求忏悔和化解这个恶缘，放生时也求化解恶缘，可以吗？答：都可以，都是前世的。有些人一辈子关系很好，到最后爱过头了，因为一件事情就把对方杀了，就像奥塞洛一样。这个戏剧本身就是来自于生活，两个人一起死，冤结很深，有善的也有恶的。人是一种很难琢磨的动物，有时候为了爱可以牺牲一切，有时候为了爱可以伤害别人。每个人的智慧都隐藏得很深，如果不把这些智慧挖出来，就不能控制自己动物的人生。所以说人是高级动物， 高级不高级在于，如果把自己的佛性挖出来了，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灵魂。如果不能把自己最宝贵的、原始的佛性挖出来，就可能会伤及更多的人。人有时候像动物一样攻击别人，和别人争斗，最后两败俱伤。有智慧的人能够控制自己，所以要学会忍辱。忍辱就是一种控制。一个人学会忍耐，很多事情就过了。当时不能忍耐，就出事了。一生中有多少事是因为不能忍耐而出事的？咬咬牙，自己想办法。吵架的时候，赶紧逃离火场，不要想着马上解决。已经着火了，无法马上解决的，先想着自己不要被烧着。有的人很傻，一看到着火，先想怎么灭火。火已经很大，你灭不了的。老公已经发火了，赶紧要避开，不要再和他吵了。要懂得阴阳调和，吵架是属阳的，冷静是属阴的。一个人吵架，另一个人一定要冷静，才能阴阳调和。如果两个人都是阳的，马上火烧起来，两个人都是阴的，打冷战，也会出事。中国的阴阳调和是非常哲学的理论，非常好。中医西医结合，中医是调理内心，西医是控制感情，控制思维。问，师父说，搓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念大悲咒的时候最好搓热手，请师父教我们搓手的要领。答，不要说搓手了，鼓掌都能通血，拍了十几下之后手会发红，马上就热了。十指连心，手必须要热。一个人如果手冰冷，说明血到不了手上。手冷脚冷的人容易生病，血液到不了这两个位置，手很热，血脉就很畅通。走路走到后来脚发热，多舒服啊，通血了。艾灸也好，泡脚也好，都能让脚热一点。走路和鼓掌一样，脚可以走，手就只能鼓掌或者搓。手指和手指分开叉着搓，就能把手的边上都搓到。不然手指对手指搓，边上还是凉的，血上不去。不单搓手，脚都要搓。脚底按摩就是这个道理。人觉得不舒服，打瞌睡，搓搓手，马上精神就好起来了。还有一个方法能让人提精神的，就是讲话。一讲话就不想睡觉了，所以睡觉的时候不要讲话。问，师父说过，我们如果有宰相命、帝王命，在演戏或唱戏的时候会硬掉，那如果本身没有这种命，在演戏或唱戏时扮演这种角色，会不会消掉自己很多福报？答，没福报消什么，本来就没这个命，穿这种衣服也没用。问，家住一楼，对面盖了新的楼，感觉压住了自家的院子，该如何化解呢？答，对面盖房子，对周围的每家每户都有影响。但是为什么对有的人的影响特别大？第一，他的命正巧就是本命年或者有劫，他就会倒霉。第二，他想的太多了，天天觉得会对自己有不好的影响，负能量上身就会倒霉。有时候知道倒霉也要想，我没有不好，我很好，要自己鼓励自己，增加自己的正能量。哎呀，真倒霉，我这个也不顺，那个也不顺，你就自己把自己已经打垮了。天天求菩萨，菩萨保佑我们就可以转运，护法神保佑我们就能平平安安。怕什么？心中有正能量就什么都不怕。 周围有很多人家，为什么有的人就倒霉倒得特别厉害？因为他害怕，天天想不好的，最后当然倒霉了。问：佛台墙后面有空调外机，如理如法吗？答：可以。问：我先前怀了双胞胎，孕期一直祈求能生双胞胎男孩， B 超显示是龙凤胎，后来我竟然真的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，但大宝宝出生两天后就离我而去了，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。答：两个人双胞胎，前世冤结，这一世让他投胎来送他一程的，他死了之后回去就可以又投胎。去看看家里附近亲戚朋友中是不是有人再怀孕，生出来就是这个死掉的双胞胎中的大宝。问：我们想在2月2龙抬头这天迁户口，可以吗？对于迁户口有没有什么讲究说法？答：迁户口是小事情，没有关系。问：可不可以用经文练习打字？答：这样不尊敬，打字如果打错就不尊敬，也不要用佛教资料练打字。问：我家房子在农村，大门是木的，因老旧开启不便，想改换奶黄色或金黄色不锈钢门，是否可以？答：可以。问：念礼佛大忏悔文或者说祈求与点头时，如果对面有人，对方会否悲业？答：不会悲业。问：念经摸宠物会否会导致能量流失？答：一定有问题，不要摸宠物，动物都是属阴的。问：灯草芯可以用来做灯芯点油灯吗？答：这种东西很轻，最好不要用，要用线的。问：请问当遇到重要事情无法抉择，又需要快速做出决定，想祈求菩萨给予自己灵感和智慧，可以念7829心灵密码或心经吗？答：有时间就念经，没有时间就直接叫观世音菩萨。问：目前我已经持续两个月用半躺的方式睡觉，单身，觉得非常不错，可以让自己不会睡不醒，也不会很累，精神也很好，想问一下，我可以半躺着双手合十睡觉吗？答：要好好睡觉，如果不好好睡，大脑供血不足，思维能力就会流失，冻僵就是手脚冰冷，脑子不能动了。问：昨天我煮了薏米水，我把水都喝了，薏米还有很多吃不下了，如果扔掉算浪费吗？答：这是浪费。问：如果听或看师父的图腾节目录音博客的时候，可以把另一只腿搭上去另一只大腿上吗？会否不尊重？答：师父对大家没有刻意要求，但是尽量庄严佛净土。问：梦到自己手臂被天上一道白光拉着，有意念感觉是受罚，后来白天感觉肉体刺痛，我是遭天谴吗？答：应该是的，天上的白光要看对他有没有伤害，如果很害怕打到身上了，那就是天谴，如果只是看见一道白光，就可能是增加能量了。问：我因业力牵引犯戒了，梦到莲花掉了，很难过，念了很多礼佛大忏悔文，也重新许愿了，也用了法会的功德求，上头香又求了，头香后当晚梦到班级里有人在报谁的莲花掉了，我仔细听发现都是二开头，没有我的莲花号，心里也很安定，觉得不会有我的。下一个场景就是老师在评试卷，老师拿着我的试卷说试卷做得不错，但还有粗心错了两道题，请问这是我的莲花种上去了吗？答：应该上去了。问：梦见一个家中的墙壁 落了一个大洞，很多的鸟成群结队飞到洞里取暖，飞进飞出。答：梦见有鸟来，一般是有好事。问：梦见一位30多岁的同修变成了一个小孩子。答：返老还童是好事，说明他思维简单。问：梦见自己去买皮衣服没有买到，然后就看见自己穿着一套黑色的皮衣皮裤躺着，是自己年轻时的模样。答：很多年轻时候受的伤害忘记不了，皮衣皮裤属阴的。问：我和先生商量是否回到农村老家静修和工作，梦到有个皇帝有匹千里马，这匹千里马跑累了，又热又渴，需要喝水。答：应该退休了，一辈子像马一样的，可以回老家了。问：梦到村里人在我们家门口修一个很大很深的水沟，然后很多人在施工，然后就看到有水流出来了。答：排污水，在消业障了。问：师父解梦开示同修是地藏王菩萨身边的，那么地藏王菩萨在地狱救人，经常接触的是地府官员和护法，这样的话是说同修是天上来的还是地府来的？答：应该是地藏王菩萨身边的天官，否则无法下去救人的。问：梦到先生睡觉的床头柜那里有很多不新鲜的花朵和木屑，当时我想他怎么和垃圾睡在一起，准备清理时醒了。答：先生心里很肮脏，动了一些男女方面的脑筋，一些夫妻之间很近的话，丈夫的一些情况妻子会梦见。问：我求菩萨妈妈给我提示，房子的药经者是否超度了，梦到背景画破了个洞，近看才能看出来好像成皮一样皱皱的，过后隔壁的漆起泡泡的样子，请问这个梦是说家里的灵性还没走，还是背景画需要更换呢？答：可能要更换，菩萨不来。问：梦到妈妈给了我很多手串，红丝线和黄丝线，串着玉佩的那种，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玉佩上的字，一个用古文写了玉天，一个写了只记得玉马夫三字，共有四字，还有一个字忘了是啥。梦里桌上有一碗面疙瘩，妈妈叫我下了吃，还叫我可以把手串脱下来一起煮，我就脱下来了，发现手串一脱下来真的都变成了面疙瘩。答：这个人上辈子有修，一定是从天上下来的，梦中的面疙瘩不好，连饺子都做不像的，说明他现在稀里糊涂过日子，在消福报了。问：我家因拆迁在外租房子住，昨天晚上我梦到多年的好朋友同姓在世对我说，他要和我一起住，在准备租的房子中要给他留一间让他住，在梦中我答应了。这个梦是告诉我要给房子的要经者念诵小房子吗？答：应该是要多念小房子。问：我现在正在给女儿念小房子，主要是想让我女儿在工作和个人问题上能好一些，我求菩萨妈妈提示我念的小房子质量怎么样。梦见一个房子挺宽敞，我女儿要出去，这个房子地面上铺的都是红地毯，门敞开着，门口外也铺的红地毯，梦中我就看到紧挨门口有一块挺脏，上面沾一些杂物，我就怕我女儿踩到这块地毯上，我急忙拿去打扫，结果也没打扫干净，还是有杂物，我女儿着急要出来，我又急忙把地毯又铺回门口。这个梦和小房子质量有关吗？答：不是小房子质量，女儿的确有问题，有杂念，有业障，妈妈在帮她消业。问：梦到好像是往公交车投币，我用信封装钱往里投，突然有个人抢走了信封里的钱就跑，我意念里知道信封里面 有好几千元都是我的心血，我赶紧去追。现实生活中，信封里有20多张自存小房子，是不是被抢走了？小房子还能烧吗？
答：小房子被抢走了，抢走了也要烧送下去，否则灵性拿不到的话，又要跟他搞了。
问：前些日子李同修向我结缘小房子，但我没有自存小房子可以结缘，而且我自己也要念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，最近在想要不要念些自存小房子给他。晚上梦见李同修在念小房子，是送给我的药经者的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自己没有结缘小房子给他，他还反过来帮我念小房子。
答：跟这个李同修的感情和缘分特别深，应该能够好到底的。
问：求菩萨验证结缘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后梦到：一，手里拿着一沓写满字的条格纸，正在一页一页的看；二，家中护栏上晾着一个洗干净的空塑料袋子。
答：小房子质量有问题。
问：我有胆囊息肉，我想动手术摘了，晚上梦到一个声音跟我说，你现在还不适合动手术，现在息肉是灰色的，等到变成红色再做比较合适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查出来息肉已经有半年时间，我也针对此事念了有400多张小房子，放生也有几百条鱼。
答：再稍微等等，应该是有护法神提醒，过一两个月可以再去查一下。
问：有位怀孕的同修梦见有一条龙飞进他身体，晚上这位同修大出血了，现在在医院里，此梦何意？该怎么办？
答：赶快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，是天龙投胎，很厉害的，是他人胎，受不起天上的东西，大出血也不会死的，想办法保胎。
问：昨晚我睡前求菩萨给我指示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设佛台？晚上梦见一个师兄，我的同事，说我吃了全素，现在很丑，当时我也觉得自己很瘦，老了很多，但现实中并不丑，只是瘦了一点点，但身体健康了很多。
答：跟设佛台没有关系，要当心，有一段时间会停止吃素，会变得很丑，是预示梦。
问：梦见爸爸在开着的汽车上往下面撒尿，现实中爸爸今年是82岁，身体还挺好的。
答：往前走的交通工具代表在努力，有进步，会有好事发生，但是在车上撒尿，说明在前进路上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如理如法，要当心。
问：梦见有位师兄带了很多红蜡烛去服务中心要拜菩萨，我没让他在佛台上点红蜡烛。
答：有些理念不正确，点蜡烛是跟下面联系比较多。
问：梦到和一个男的结婚，并生了一个7岁左右的小男孩，现实生活中我已经许愿清修，师父之前看图腾说我身上流产的7个小孩都抄走了，这个梦境是代表自己有一段缘分需要化解，还是说还有流产的孩子？
答：有缘分要化解，而且还有一个流产孩子要超度。
问：梦见有户人家的门没锁，我帮那家锁好一把锁后，发现下面还有一把锁，就一起也锁起来了，就这样那家门锁了2把锁。
答：自闭，心锁都锁住了，要好好念心经化解心中的杂念。
问：昨天一直在反省自己修行上的问题，今早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就来到设佛台的现场，遇到一位修得非常好的师兄，另一个女师兄正在发女士卫生用品，梦里感觉我也很需要，拿到就用上了，感觉非常好，那位修得很好的师兄也用上了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
最近我总感觉自己有嫉妒心，心胸不够大，看到有师兄做得比我好，心里会难过。我被这种情绪困扰着，很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想要尽快走出这种情绪，心胸开阔，内心自在。
答：一般来讲，要注意和别人相处的关系。人在梦中，如果潜意识中有一种满足感，说明白天做人做事都比较如理如法，没有什么不好。如果有压抑感，说明白天做的事情连自己的心都过不去，自己知道可能会造业，给自己造成伤害，就会做梦不舒服，得不到一些东西。这个梦境是代表心里有压力，会导致妇科有麻烦。
问：梦见观世音菩萨在天空中坐着莲花，我们一起几个师兄站着拜菩萨，我一转身，菩萨不见了，天空中飞下一张纸牌，黑色梅花三。
答：看见菩萨是好事，黑色梅花三不好，说明功德有漏。
问：我梦到在世的妈妈坐在我身边，我看到我妈是卸妆的脸，我说我妈也老了，梦里出现983、894这两个数字。
答：这是小房子数量，两个数字都要念诵，妈妈有劫了。
问：现实中昨天晚上睡觉前问观世音菩萨，改名该怎样好，是保存原来的劫字好，还是要改的瑞字好？梦见给师父画画，在劫字的木字横条下面画师父的脸，画完后发现脸画太大了，显得有点不成比例，我和师父道歉，把您画得不好，师父呵呵一笑，毫不介意。
答：这个劫字是好的，木就像一个人站在四个点上，四个点就是脱离人间，名字中有劫字的人非常想得通，不会得忧郁症的。
问：有师兄梦见我在跟一个动物做畜生事，还生了好几个动物，那个师兄叫我不要做了，我不开心的走了，请问这个梦是我身上的药精者是动物吗？还是我上辈子是动物投胎的？还是自己修的不如理不如法，要投畜生？
答：前世动物投胎。
问：晚上上香时问观世音菩萨，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可否长久，项目可好？当晚梦到自家暗红色的窗帘右下角着火了。
答：当心点，不是太好。
问：梦见师父敲了一下我的下巴。
答：让他守守口德。
问：梦到我从高处抱着一个东西徐徐降落，平安到地面，我虽然有惧高症，但在降落的过程中我不感觉到害怕和恐慌，还欣赏着蓝天白云，还可以控制左右方向。
答：往下降落都是不好的，不管是否看到美丽的风景，他还能控制方向，说明在求的事情还是在控制中。解答来信290下。
2019年2月18日中午接到观平菩萨旨意，让弟子魂游冥界地府，魂体被送进阎王殿，一个鬼差带着刚往生不足一个星期的灵体下来，是个老年妇女，鬼差让灵体站在测量罪孽的仪器上，仪器表显示灵体黑气罪孽业障为38%。站在一旁的判官告诉罪灵，下一世会转世投生为牛胎。女罪灵哭哭啼啼，不明白为什么劳苦一辈子会得到投牛的果报。判官让灵体去显像仪，一个银幕投射在罪灵头上，打开罪灵灵魂意识阿赖耶识，银幕上显化罪灵年轻时，每当亲人邻里举办喜宴丧事，罪灵出于好心就帮忙联络养牛场主，让牛商宰杀牛羊送去亲友家中。判官告诉罪灵，因为他不懂阴律和杀生害命果报，
所以不需要投黑绳地狱受苦。可累积的罪孽让他轮回堕落，成为畜生道众生。弟子眼见地府判官手中笔记是记录为某某某某区华族罪孽，间接导致牛羊被杀害，投牛胎受报。判官让鬼差带罪灵去管畜生道的阎王殿等待投胎。弟子好奇询问判官，冥界众生被判投生畜生胎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。判官打开银幕让弟子观看，管畜生道的阎王爷让鬼差去取一张猪皮，猪皮上有一些猪只残存的灵魂意识，如果畜生道众生在阳世过于贪食杀害生命，那么畜生胎体受报完毕下来审判，会按音律放去圆形筒仪器打散灵体，一些魂魄意识会被鬼差收集放在各种不同的动物皮毛上，猪皮、牛皮、羊皮、老虎、山猪等等。猪皮被强硬投在罪灵的头上，罪灵就会被残存的猪皮黑气包围，魂体意识变得迷迷糊糊，醒来后会觉得自己是一只猪。鬼差再把罪灵带去投胎的养猪场，放进已受精的母猪胎体，胎体17周成熟后就会生下小猪。说完后，判官让鬼差带弟子魂体返回阳间，请师父确认以上场景对话是否属实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答：100%是真的，我讲给你们听，你们记住了。这个女的为什么犯了一点点罪就要投牛投畜生道？如果她后来能学佛修心念经，她过去的这些介绍结婚人家宰牛宰羊的业障是不是就能改变？她还会不会投畜生道？这种情况很真实，一生没有修心也没有做好事就这么过来，这种业障就全部要投到畜生道。他讲的这些投畜生的场景我过去都跟你们讲过，一张猪皮往准备投畜生的人的身上一盖，人还是人形，但猪皮盖在身上拉都拉不掉，就等着排队投胎。而且还没投胎之前，他知道自己所有的情况，知道自己过去是谁，知道自己要投牛了，很苦，不想投牛，但是已经在排队了，没办法了，身上的牛皮拉都拉不下来，一个人不做好事，就等着投畜生吧。2019年2月21日，弟子魂体被带进冥界地府，来到阎王殿，判官压了三个灵体在阎王殿等候弟子。一个灵体下身部位是花色锦鲤的尾翼，上半身是人身样貌，另一个灵体只有头部是人的样子，身体部位是一只鳖，还有一只草鱼低缩着头趴在地上，眼泪直流。判官：由于近日管此区域的阎王爷事务繁忙，我被调来负责童子以后魂游地府听审案件的所有事务。这是观世音菩萨从阳间调来的龟类及锦鲤灵体，让他们在阴间现身诉说自己堕落畜生胎体的前因。鳖和草鱼是你们心灵法门于年十五元宵节放生的龟类。鳖，我还没投鳖时是一个宗教人士，在一所宗教场所常常义务帮助当地居民做祈福及驱邪消灾仪式，过后见色心起，在为妇女做祈福仪式时假称女子携碎亲体，让信众喝下圣水， 渗入兴奋剂，趁女子昏睡侵犯，清醒后我就警告他们不可以告诉别人。很多受害者因为不想让家人朋友知道，都会选择沉默。其中一个受害者少女被侵犯后怀孕，无法隐瞒家人，实话告诉自己父母，愤怒的父母上警局报案，我被警员捉拿，判有期刑罚15年，在监狱里常常被狱中犯人打得死去活来，死后转头抱住地狱，被鬼差拉去抱大热铁，烫得我皮肉裂开，血肉模糊，痛苦不堪，一直呼喊上主救命，我知错了。地狱惩戒完后就投生憋累，被渔民用网捕捉杀害，送去餐馆被人食用，已经不知轮回几世被杀了。草鱼，我生前是开水族馆的，售卖龟类生物乌龟和鳖，给餐馆和宗教人士放生。死前身上长了个大烂疮，到处寻医问药都治不好，在极度痛苦中死去。死后转投地狱，让鬼差用刀把我肚肠剖开，惩戒我售卖龟类给餐馆赚钱，导致他们被杀害。地狱惩戒完后转投乌龟，讽刺的是被卖到自己开的水族馆，让人买去放生。草鱼说到这里忍不住伤心嚎哭。花色锦鲤，明朝时期我是一个当地的富贵人家，上面有一个兄长兄嫂，兄长为人善良老实，常做布施供佛吃斋。由于兄长常年在外奔波，我帮助兄长打理家族生意和照顾兄嫂。日子久了，我和兄嫂有了不可告人的关系，府中仆人知道实情也装聋作哑。一日我兄长外地回来，发现我俩关系，我怕事情败露出去，混乱中把兄长杀死，为了逃避罪责把兄长埋在山林中，对外隐瞒谎称他在外经商失联。过后我变卖家产到外地发展，把兄嫂接过来和我一起以夫妻名义同住。我兄长冤魂去到阎王面前抱冤，拿了阎王指令上来，每天半夜掐我脖颈，让我噩梦不断，精神颓废。一日精神病发，在家中下毒杀害兄嫂，再吞药自尽。死后在剖心地狱被差官挖开心肺，惩戒我没心没肺丧尽天良。地狱惩戒完后转头归族，做王八一辈子，趴在地上不能抬头见人。龟类受报完毕后转头锦鲤，养在一个寺庙中，每日游到观世音菩萨的石像前凝望，恍惚记起过往罪孽，在水中忏悔完后又变回锦鲤神识游走。如此投生畜生胎体，不知何事方能得人身。说完判官让弟子返回阳间，梦醒早晨8点多，请师父确认以上场景对话是否属实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答：很现实，像这种杀了别人再自杀的一般投这种非常非常多，而且他自己知道生前的事情，包括一条鱼死了之后都能知道自己的前世。为什么骂人骂王八？看看自己前世做的那些男女苟且之事，下辈子让你投王八抬不起头来，一辈子头低着，所以不能做那些不好的事情。报应如影随形，逃也逃不掉，你们自己心里很明白。有的时候 自己倒一次霉就知道为什么。这是已经有护法神告诉你了。很多人以为没关系了，其实就是菩萨在告诉你，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心里很清楚是为什么。就像你在单位里被人家搞了，你知道，哎呀，我以前在某个地方搞过他，骂过他，他一直记到现在，报应来了。所以人生在造因的时候一定要当心，千万不要随便造因，要如履薄冰的做人做事。2019年2月24日，弟子魂体被带到观地殿，观世音菩萨、南京菩萨、太岁菩萨、观地菩萨及众多护法天神抵达观地殿。护法天神奉观平菩萨旨意，提莲花魂体17某某某国海外弟子。一个女子跪在护法天神前面，低垂着头，眼泪直流，不敢说话。护法天神，汝修行上共高我慢，不听劝解，所作功德不能弥补汝德行之漏，于前年被观平菩萨在天上惩戒后，一魂一魄被护法送进地狱惩戒，幸汝及时醒悟悔改。太岁菩萨查看如往年功德及德行记录，发现确实实心实意忏悔，严守戒律，时刻用佛法来指证自己修行。护法观察一年，发现汝在共修会也常摆正自己，已无傲慢之气，也时常在网络上法布施，真心行佛之道，可过往罪孽还未消尽，奉观地菩萨旨意，用天雷把你一夜莲花瓣功德扣除，汝回阳世须好自为之，不可再向过往如此傲慢，可明。莲花魂体17某某痛哭磕头，明白了。观平菩萨用手轻点莲花17某某，数道金色天雷打在莲花魂体上，魂体瞬时焦黑，女子在云上痛得哀嚎，一片莲花瓣立刻发出阵阵黑气。观世音菩萨用手中净瓶能量倒在发出阵阵黑气的莲花瓣上，这是莲花17某某在网络弘法布施的功德能量。佛菩萨不动因果，观世音菩萨是在弟子受惩戒后用新的功德来弥补莲花瓣能量的损耗。不久弟子魂体被金光送回阳世。答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作为弟子一定要懂得不能做错事情，再三跟你们说，莲花在，你在人间出什么事情都能得到保佑，莲花掉下来了就不行了，弟子证的号码就是你们在天上的号码，全有记录，你们如果去查这个人一定能查得到，看图腾我都看得到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太多人在开玩笑了。